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早上让我们弟兄姊妹有时间，我们在这儿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明白圣经中所记载的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先跟大家解释那个 tulip 哈，就是那个郁金香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啊，我们再唱一次这一首歌哈，叫放的，就是神掌权哈。啊，这是加尔文主义啊，可以说是代表加尔文主义最强的一点了哈。就是上帝如果是上帝，他应该要够上，他要是老大，不然他就不要叫上帝，他就叫二帝或三帝哈。那这一点有人就会有问题啊，就是你们相信的神真的罩得住吗？那如果神真的罩得住，那么人又算什么？人是傀儡吗？所以这个加尔文跟亚美尼他们两派的学者到今天还是在争议。这台语啦吼，何等的水团报消息的卡家，来，咱做来唱吼，来。何等的水团报消息的卡家，团用好金，好金。全用平安，报大喜乐的好消息，新疆官，新疆官，新疆官，新疆官。新疆官，新疆官。好，这是咱用何乐伟来唱是安尼哦。英文吼，来，咱英文唱一摆吼。这是英文的歌，咱刚翻过来了。好 ，How love the old the mountain are the feet of him。Who brings good news? Good news, announcing peace, proclaiming news of happiness. Our God reigns. Our God reigns. Now God reigns.Now God reigns, now God reigns, now God reigns.
这一首歌是从罗马书一节圣经出来哈，他说这个叫好消息，一开始就是讲这是好消息哦哈。什么叫好消息？就是神掌权哈。他说。何等的美哈！何等的美，那个传报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Evangelion 哈，弄黑掉。
希腊文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叫 Evangelism 哈，今天所谓的福音派哈，我们所谓的福音派那个福音，中文翻成福啦哈，福其实就是好啦，音就是消息呀。台湾不是有一个频道叫好消息频道吗？哦，就是把这个字弄成它的那个电视台的名字哈，那。这个 Evangelion 或是 Evangelism 哈，一般我们就说传教的哈，基督教传教的，我们叫传福音哈。 你把基督教的信仰传给，为什么那个是好消息？那个好消息的内容又是什么东西？那从那个加尔文主义改革中来讲的话，好消息的内容就是上帝罩得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不管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我们实在是很害怕，就是这个地球将来会不会毁灭，要走到哪里。那如果你相信，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个神，他还是罩得住，他掌权，所以这是好消息。他说这个报这种好消息的人呢，好，我们把它弄回来，那一首歌。好，好，他说脚鸡啦，刚才卡架，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表达footsteps。照理说，报好消息的人应该是嘴唇啊，你用脚怎么报好消息？对不对？应该是他的嘴巴、他的舌头、他的口才他讲的话。我们传好消息是靠口舌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可是他居然用脚中，他说他的脚都美，不是说他的嘴都美，他的口才、他讲的话都美，是他的脚都美。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必须要用脚传的，而不是用嘴巴传的。所以我说是，当你真的相信上帝掌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让人家羡慕，这是我的解释。那个脚中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走出来的那种卡架那个人的脚中那两个卡架，给我们纪念，让我们很怀念，因为他所留在我们地上的，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要让别人会相信你嘴巴所讲的话，是根据你的脚所走出来的是漂亮不漂亮。不然你嘴巴会讲那是你在讲的你讲的好消息对于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所以传教最重要的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口才。如果神真的在你的生命掌权，你会这样胡搞乱搞吗？神掌权是从你自己开始，然后到你的家里，然后到你的社区，到你的国家，到这个世界。那你的生命是你做主还是上帝做主？如果基督教说上帝就是爱，让爱来做主，这样的活出来的生命，那个脚中是漂亮的吗？而不是只有讲起来很好听。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何等的美，那个传报好消息的脚中耶卡架福音，那个福音讲来讲去就是神掌权，他整个副歌就是神掌权，神掌权。因为我们人掌权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管得不太好，不管是政府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会失控，我们会自私，我们有时候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利益，可能会伤害周围的人，这是我们对人的一个不放心。所以呢，人的权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制衡，对不对？权越大越需要制衡，就是三权鼎立，这样才不会滥用，才不会滥权。我们放心神掌权不会，因为神是绝对的良善，所以全部的权给他我们不会担心。可是人你就不行，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私心，如果他这什么完全执政就没有制衡了，没有制衡呢，除非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私心的话，或者的话整个就失控。那你看你看那个选举美国这个选举很明白的，就是上一次就是民主党他完全执政，他参众两院都是绝对多数，奥巴马就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两年下来没有解决美国人的问题，两年人家就把他翻了。他再来就是人工掰卡阿，你听过吗？跛脚鸭了啦，他想做也做不了，他现在不敢再讲什么什么什么大改革啊什么那个就很好玩。民主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人大家对人不敢完全相信，所以就必须要制衡你做不好换人做嘛来看看这个平衡的观念。那我稍微讲一下，那个在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些牧师不喜欢这样的观念，但那人牧师是上帝选召的仆人所以牧师对上帝负责既然上帝选他，上帝就授权给他， 所以在教会所有的人都是听牧师的就对了啦，不然他怎么叫牧师呢？啊，这样就是在教会里面把所有的权集中在牧师的身上。啊，我个人对这个也，我认为牧师还是罪人啊，他只是被呼召做牧师的工作，不是因为他被上帝呼召或是他念了神学院他就突然变好人，只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愿意相信耶稣可以改变他的罪人啊。哦，容许我这样讲哈。啊，既然是这样，所以在教会也需要有一个制衡呐。啊，这个在长老会可能就吞不进去。啊，因为我开始当牧师是在美国，啊，美国的教会这方面是很清楚，可能是政治的影响，影响到教会的观念。所以我一进去开始当牧师，我们教会的长老就说：“牧师，啊，我们每年需要 review 你哈 ，review 就需要跟你坐下来检讨。”那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没有做过牧师，我不晓得，牧师像你威大哈，怎么可以被 review 哈？我说好啊 ，review 很好啊。结果这样几年下来，我真的发现很好，因为牧师有盲点，牧师有缺点，啊，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面给一个机制，就是说牧师是对小会负责，就是对长老负责，那长老就应该有权来跟你谈讨论说，哎，我们看你这里有不对，那里有不对，可是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我的弟弟这一次我们上个礼拜去美国，我老大结婚哈，那我弟弟也会过来，他就跟我说我想离开那个教会。我说为什么要离开？他说他们要 review 我。我说啊 review 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回来都跟和平的长老说牧师要 review 啊。他说不是，因为他们教会是讲华语的，所以呢一传福音呢，台湾人现在去美国的越来越少嘛，哪里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嘛越来越多嘛，那去教会哎，这个基督教很好啊，就信教了，那不久就被选当执事当长老。那大陆的当长老呢，不久就开始他们大陆那一套就会拿出来了哈，就是那个什么权力斗争就来了，然后就开始改法规哈，那个长老就开始改法规，就是牧师没有属灵的权柄，长老跟牧师只是长老的一个，长老跟牧师一样啊，牧师本来就要 review， 可是那 review 他把公司那一套就拿进来了，就是说你的上班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条哈，然后要求牧师要自己评断哈，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那长老也给牧师打分数，打完了以后揭开来，哎，你认为你五分，人家认为你两分，好，牧师你要负责解释，为什么长老说你两分，你自己说你五分？那很清楚的就是说，长老是负责啊，好像就是董事会，那管经理这样，就是那，那牧师可以不可以 review 长老？没有这一条。那我说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在和平教会跟小会讲，就是说 review 的时候牧师也可以跟小会说，我们觉得去年教会怎么欺负牧师或是哪里有问题或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这个是互相的啦，互相可以讨论。然后我弟弟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接受，可是那种好像我是一个雇工哈，然后我就是长老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一定要在下面听着，他说这个我觉得没有被尊重。这是上个礼拜我才跟我弟弟在那边谈话哈，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啊，在人的关系当中，包括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哦，常常有那种矛盾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承认哈。啊，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等一下我再把那个郁金香再跟你们讲，你就知道说真的是，好像这个也对，好像那个也对，可是真理可能是在这两个中间somewhere。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也不是说亚美尼绝对对或是加尔文绝对对，因为那时候都是人试着要去解释这个世界的现象，然后找圣经的根据，知道吗？就是找一节圣经，然后说哎，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好，那我们现在来交代上一次没有讲清楚哈，就是因为我没有预备了，对不起，我突然想到要跟你们讲郁金香，然后讲到一半我就不讲那个 U 是什么，那个 I 是什么哈，那今天有预备了哈，我们把那朵花给大家看。好，这个叫郁金香哈 ，tulip，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acronym 哈，就是帮助你背东西的一个方法哈，就是每一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把它拉出来凑成一个字啊，这样你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加尔文的重点，加尔文神学的重点就是 T TULIP 啊，就是这样子了哈。啊，你就记得哦 ，T 代表是一个字哦，但 T 不是一个字母 ，T 是代表一个字 ，U 是代表一个字。所以等一下你会，我会告诉你有五加尔文神学的五大要点啊。这个五大要点的第一个字就是凑成郁金香哈。那跟他对抗的就是另外一派，就是亚美尼派 Arminian， 他认为说加尔文这样不对，他提出一个刚刚相反的说法哈。所以这边是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 啊，就是那个瑞士啊，他是从瑞士苏黎世那边出来的，那是一个小国，可是当时基督教受他影响很大哈。啊，这边是 Arminian 亚美尼 Arminianism 啊，所以你今天上过这个课，你头脑就有点哦，原来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这么两种说法啦，哦，两种说法，这个是人的理论哦，一个是加尔文代表，一个是亚美尼代表 Arminian 跟那个 Calvin 哈。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哈 ，Our God Reign 哈，就是 God Sovereignty， 上帝的主权。刚才我讲了，上帝如果要当上帝，他应该要够上，他要罩得住，他应该有他的权，不然他没有资格叫做上帝嘛。他怎么负责整个宇宙？他如果没有那个权哈，所以他强调上帝是掌权的。这个强调是人是有自由的，所以你看，一个是从神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现象，就有不同的想法。好，我们现在 T 开始讲 T 哈。加尔文说，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要命的什么果以后呢，人就败坏了。Depravity 就是败坏 ，total 就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人是一无是处。那这个 God Sovereignty 呢，给你们一点经文哈。好，我们看一下诗篇135篇，可能你就把这个先弄掉。诗篇135篇第16节，哎，不对，第6节，看看。好，第6节才对哈。啊，他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艺术的提供，不管在哪里了。”哈，他们的宇宙观是三层的哈，一个天上，还一个是地上，还一个是海。哈，在一切的深处，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就是没有人能够拦阻他。随他的意思，就是神，他够力了，有够力哈。啊，当然神掌权是好消息，因为他够好啦，如果他是很坏的话，我们就糟糕，一个坏蛋全部掌权，我们就吓死了哈，我们怎么办呢哈。他是好的，他对他所造的宇宙是慈善的，而且他罩得住啊，这个就是这个哈。好，那我们看创世纪第2章，刚才这一节是代表那个神掌权的啊，圣经根据当然还有很多，我大概每一个都挑一个啊，给你们一个考虑就好哈。第2章第16节，好啊，这个是你听我在讲课就知道，说我很比较倾向亚美尼哈。我是长老会的牧师，是加尔文没有错，加尔文我不说他错，可是我一直认为人的自由是真的啊，所以 man freedom 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可以随意，那个就是神不是骗亚当，神真的跟亚当说都可以吃，可是17节说有一颗不能吃。好，这个问题就出来了，17节只是分别善恶你不可以吃，所以呢在这里变成是上帝给人一个自由，可是在自由里面又给他一条，画一条线，这样讲可以吗？画一个界限，就是说这些树都可以吃啊，这一棵不能吃，这样讲对不对？很多树哦，他把有一棵特别用一条线画出来，那个叫做禁忌。那上帝跟亚当说，你有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这样讲对吗？那上帝有自由，上帝的主权，可是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是在神的主权的许可下面给你自由。啊，这个自由是假象还是真相？这个我想是亚美尼跟加尔文的一个争议点。 啊，我个人相信那个是真的。上帝不是骗人说你有自由，其实根本人没有自由，人要不要吃上帝已经给他 program 好了，就是说人的是傀儡。 你玩过傀儡戏吗？你看那个傀儡的人，哦，好像很自由，其实根本就是人家绳子拉着他的手，人家吊起来他就起来，人家放下就放下，他根本没有自由嘛。那是表面看起来他很自由，根本不是，那个叫假象，哦 ，epiphenomenon， 就是看起来好像自由，根本没有。其实不要讲神学，我们讲心理学来讲，人的自由也是很诡异啊。你自己想一想，你真的自由吗？你这个你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爸爸妈妈给你的基因，还有你小时候成长的。比如说，我决定要什么，你那个决定的根据在哪里？好像也不是你哦，是你整个成长的背景就决定你。你如果出生在美国，你现在你说我决定要什么，你就是受美国的整个价值体系在左右你的决定，这样讲可以吗？你出生在中国，你就是受中国整个现在的价值体系在左右你的。你说我的决定，其实那个决定是背后有一个大社会的那个价值体系，因为你在那里面长大，你没有办法，你被泡在里面。所以真的自由吗？是就心理学来讲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是我的决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虽然父母啦齁环境影响我们，可是你看哦，同样的环境包括同卵双胞胎长大以后他们就可以做不同的决定，这样讲对不对？环境完全一样，基因也完全一样，可是长大以后对不一样的刺激却有不同的反应，那代表人真的有一点自由啊。就不是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预测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你没有办法啊。所以有人说齁，人的自由是穿在那个紧身衣里面的自由，他们叫 straight jacket， the freedom in the straight jacket。 straight jacket 就是那个以前那个精神病齁，啊，不晓得怎么办，还没有药的时候齁，啊，他会胡乱打人，胡乱打自己嘛，啊，就给他穿一件很紧的衣服，他就是把他绑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哦，就是紧紧的，好像木乃伊这样给他绑，那个叫 straight jacket 哦。可是你注意看哦，那个被穿在 straight jacket 里面的人哦，他手是不能拿起来，可是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这样，在那个袖子里面啊，袖子什么都绑在那，对，他可以啊，那个你就没有办法了，哦，啊，意思就是说人的自由是一点点啊，是一点点。可是那个是很宝贝的，啊，那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人可以选择要不要要听上帝的话，或是选择不听上帝的话。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亚当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做什么事。好，这是我的神学哈，或是我的哲学，就是说人的自由是真的，那也由于是真的，所以上帝的审判就有意义。你既然有选择，你就要负责啊！这就是说，选择负责，这个是连在一起跑不掉。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没得负责嘛，因为那个不是我决定嘛。啊，既然是我决定，我就要承担责任哈。所以，选择跟负责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哈。那负责在神学上就叫审判，法官法院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国家里面就是要一个人做了某种行为，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要负责任，你不能做了就算，不可以，你要负责。所以人能够负责是一个尊严，人的尊严，因为人背后有一个选择，那是我的决定，我必须要为我的决定承担带来的后果跟责任。那选择为什么人要选择呢？因为选择呢才可能进到爱的关系哈。上帝造人，上帝是爱，爱是在关系里面，一旦没有选择，爱就不可能存在。上帝为了要人可以进到那个爱的关系，必须要给人这个选择，可是这个选择就带一个冒险，就是他选择拒绝爱。那整个创世纪讲的就是这个。那我现在讲的这一大堆就是要讲亚美尼的那个观念，就是说人的自由是真的，不是骗的，不是装个样子，是真的。可是神的主权是在人的自由的上面， 所以亚美尼不是说人的自由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是一点点，可是那一点点是很宝贝的，那一点点是真的。上帝在他的旨意当中真的画一块给人来决定，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讲上帝的旨意有一个大块，里面就上帝挖一个，这一小块是上帝容许人在那里面，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要小心，因为你做了决定，你将来必须要负责任，所以审判就来了。好，那再来呢，我们看 T 啦，刚才我们讲 Tulip 不是吗，这个 T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败坏。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好，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我用这个死来代表所谓败坏，生命一旦死亡就是开始腐烂，生命一旦死亡就没有选择的能力，死去了没有判断，没有可能改变，没有可能成长，没有可能学习，没有可能决定，也没有可能爱或是恨，都没有，死就是结束。所以以弗所书说人呢是已经这样子，是神让我们从死当中有机会再活过来，这个叫第二次活，就是我们叫重生了，基督教的神叫重生，就是说人，加尔文主义就是说人是完全的败坏，在一个完全的败坏的下面，人是不可能去选择好的，因为他选择的能力已经出卖掉，已经丧失掉了。这是亚当犯罪以后，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上帝给人有生命有选择，可是人自己把他搞砸了，因为上帝跟亚当说你不要吃，吃了那一天会死，对不对？那亚当吃了就死了，死了就是自由，什么都不要讲了，都没有了。所以人是完全的败坏，这是加尔文的第一个 T， 完全的败坏。那好，那我们看亚美尼派他反对这个 T， 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好，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是在大洪水以后，人已经败坏，上帝已经第一次来审判全世界之后，他不是用一条船救了八个人，然后后来这挪亚一家人出来以后，上帝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因为神是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现在讲这个自己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的样子，就是上帝是慈善的，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公义的，这个是上帝的形象。好，那为什么要举这句话？因为这个是在人已经败坏以后，洪水灭了以后，圣经讲说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我的解释就是说，代表上帝的形象并没有完全的失落，我把它叫做残像，就是还有留下一点点形象。那基本上这个就你对异教徒，就是不同不是基督教徒的人讲话的时候，这个就会显出你的态度。如果你说完全败坏，那么就是所有不是信基督教的人就是完全的混蛋，因为一无是处嘛，完全的败坏。那么你对慈济的现象你就必须要解释，这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表现出来，你硬要说他们是坏吗？实在是我自己是觉得讲不出来。没有听到基督教的人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良心真的是泯昧吗？你问你自己，如果你不是从小就信耶稣，不是家里是基督教，你是长大自己信耶稣的，你在没有信教以前如果做不对的事情，难道良心不会不安吗？你里面难道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的那个完全没有吗？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好坏？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上帝还是给人类在亚当堕落以后还是给人类留一点点的恩典，那一点点的恩典让人的社会还可以维持某种秩序，还可以活下来，而且有时候人还是有一点 恻隐之心，你同意吗？就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就是人啊，那个就是我相信的哈、哦、啊。如果加尔文说没有啊，人完全败坏，一无是处，所以这里就会有不同。我这样表达已经很把自己曝光哦，就是我在这里是比较站在说人是很坏没有错，人已经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人的坏没有坏到一无是处，神还是保留一点点的恩典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还活得有点人样。所以我叫 Imago Dei 哈，就是神的形象还有残像。那我在解释的时候，常常用那个啊，可口可乐的那个瓶子，那个罐子，那个叫铝罐，对不对？ Coke， 你看过那个罐子吗？那罐子如果好的话，它可以装可乐，很漂亮，对不对？那砰，那大家可以喝。可是这个罐子喝完以后，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收起来回收的话，你随便丢到路上，那车子就把它压过去，它就不能再装可口可乐，它也脏了，而且它也扁掉了。这样讲对吗？你说这个罐子是完全毁坏吗？可以这样讲，它已经没有功能了。可是不管压到多扁，当以后有一个人路上看到这个，他还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子。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残像，并不是压到看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所以上帝还是有留下一点点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那 total depravity 就是说没有一点良善也没有，完全坏掉。那你不得不在这两之间想说，好像这个有一点对，那个也有一点对。这个是我在讲，就是这个有一个 dilemma， 有一个两难在这里，这是 T 啦齁。好，再来我们讲 U， unconditional election。 那么如果加尔文是要一致的话，那么上帝在这些坏人当中，如果上帝说好、啊、你们都坏掉就整个刷掉，我重做一遍，那就没有故事可以讲了，对不对？既然做坏了，既然搞坏了，就丢掉嘛，我再做一套新的。没有，上帝又想把这个坏的弄好，这个才叫好消息啊、哦、就是要给这些坏的再有第二次的机会。好，那么这一堆坏的当中，这一大堆坏的当中，上帝怎么决定我要把这个弄好，我不要把那个弄好？他说这个是上帝的选择。这个是加尔文被攻击的，那叫做预定论。你听过预定论吗？这个 predestination， 哈 ，destination 就是命运呐。你将来最终到达的那个终点，就是你的 destination。pre 就是被预的啦。换句话讲，上帝如果要掌权，他就可以决定每一个人最终是怎么样，不然他就不够掌权。所以上帝掌权的话，在一大堆坏人当中，他可以决定这个人我要把他弄好，那个人我不理他，因为这是上帝的事嘛。啊，这个呢，有一些人就吞不下去。也是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板，然后呢他需要杂工，需要打工的，所以他要到菜市场去。我们在美国碰过这样，那个在那个沃尔玛还是在什么 Home Depot 的大停车场旁边，都有一大堆墨西哥人就蹲在那边。他就是靠打工啊，他考不好都没有身份非法移民，就蹲在那边。他做什么？就是有人去说啊，我今天要两个工人，你要不要？哦，要啊，一天多少钱？然后就车载的，他就去做工。到现在都还有这种精神啊，在以色列的时代，这个很普遍。那些穷的人啊，没有办法，就蹲在那边等人家请他去工作。那老板就跟那些人，哎、欸，你要不要做？他说多少钱？1块钱一天。哦，好啊。所以9点就一批人就进去了。可他发现工作太大，做不完，所以12点都在出去。哎、欸，还有一些人没有人请，还是蹲在那边。然后你要不要工作？哎呀，多少？1天1块钱，好，进来。然后他们是6点收班，到下午5点的时候，老板再去说，还有人蹲在那边，蹲了一天没有人请他工作，他就糟糕，明天没饭吃了，因为今天没有工作。老板说你要不要工作？我说要，1天1块钱，要不要？要，我就去了。所以那个是5点上班，6点下班，做1个小时。那9点上班的呢，做1天8个小时。那收工的6点收工要花钱，就叫那个5点来的时候1块钱给你。那个9点的时候，哇，那冒点哈，因为这个人做1个小时1块钱。所以我做8个小时应该多少钱？应该8块钱嘛，这个叫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样算啊。 可是轮到他的时候，老板给他一块钱，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老板说：“哎，神社啊，我早上怎么跟你说的？一天一块钱，你说好。”啊，那个人他一整天都没有工作，可是一块钱叫最低工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给他两毛钱，他明仔的买面包也买不起了。他说：“我多给他，你眼红吗？”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钱是我的，那我叫他做一个小时，我愿意多给他，因为他根本不值得一块钱，对不对？你是值得啦，所以我跟你讲，一天一块钱，你做了一天，我给你一块钱，这个叫做互不亏欠，这个叫公益。可是那个人，他有这个需要，我给他一个小时，我多给他钱，你不高兴，钱是我的，我老子要给谁？你讲什么话？我跟你没有亏欠啊。所以有时候在这里，这个就是很奥妙，就是上帝的主权，还有上帝的恩典。背后你知道要表达吗？就是说我就是跟你就是照算，我跟他就是要多算，这是我高兴啦，那你怎么样？有的人就吞不下去啊，说啊，不然明天你就等嘛，等到五点嘛，那我就不要你嘛，对不对？那到今天有人说这样开公司一定倒的哈，有哪一个老板今天敢这样搞哈？可是那你要表达就是说，这是我的决定，那我决定要给这个人，不给这个人，这是恩典。所以你要记得，如果规定的，我跟你讲好的，这个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是不公义啊，不公正。规定的我照这样做，这个叫公正。我做超过规定该做的部分，那是我的自由，是我愿意给的，这个谁都不能批评我。那个就是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就是上帝没有欠任何人救恩，这就要看你吞得进去吞不进去。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选择权，然后人既然做了错误的选择，人就必须要承担后果。上帝从一大堆必须要承担后果人当中，有一些人跟他说：“好啊，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可以不必承担后果，你愿意吗？”但是他没有给每一个人这个机会。你要抱怨吗？那就是那个老板说：“你凭什么抱怨？我给你们大家是相同的机会，就是自由选择，这是大家都一样的。可是后来我决定给一些人第二次机会，那是我高兴，我没有欠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该给你们都给你们了，这个我都给的是我的意思。所以恩典就不能讲公平，这样讲知道我意思吗？恩典就是给恩典的人，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个叫做没有条件的选择。没有条件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有机会听到基督教，而且你愿意相信基督教的时候，你莫跳舞啦，你不要就是因为我比较漂亮，或是我较高追，所以上帝就要我当基督，就是你比较丑，或是你比较坏，所以上帝就不要你。没有，所以这个 unconditional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 total depravity， 大家都烂了啦，没有一个好的。可是上帝在一大堆不好的当中，他自由的，这上帝的主权就来了哈。那自由的挑几个要把它弄好，我们没有话讲啦，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坏了嘛。所以上帝没有欠任何人恩典，这是第二个。所以他挑谁，这是他的高兴，并不是因为那个人有什么好的条件。好，有很多人就吞不进去了哈。啊，有人对，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应该有权利要给谁多少，这是他的，这是他的东西嘛。我有什么话好讲？这个没有条件的选择，也常常成为我们在讲爱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爱是不是有条件的？这个就是一个爱嘛。你结婚的人，你问我，你问你自己哈，很多男孩子追你的时候，你在那边选择说我要嫁这个人，我要嫁那个人。请问你有没有条件？没有吗？就是我老娘高兴嫁谁就嫁谁，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你讲什么？你没有被对方的条件影响吗？我们不得不承认应该有吧，是不是？你对一个人好，是不是因为他表现就是比较好，或是怎么样，所以你决定对他好吗？怎么可能说没有选择呢？没有条件呢？可是条件就很可怕了。 华人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常常那个条件就相当高，所以孩子觉得你不是爱我，你是爱我的成绩，你是爱我的乖，你是爱我的这个，你根本不是爱我。当我没有表现满你的意的时候，你就不爱我了。这个叫做条件式的爱。这里面也有真理，就是说我爱你不是因为怎样，就是我爱你，那是不容易啊。但是加尔文说，上帝对人的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怎么样。可是有人就说不全然哈，亚美尼说，其实上帝是很聪明啦，因为他是千里眼嘛，哦，所以他只选择那些会选择他的人啊。这个叫预知论，这个预定论哈，这个叫 prescience。预定论跟预知论，哈，预定论是上帝就是不讲理的，不必讲理的，他就是决定这样的。预知论是上帝做选择不是任意的，上帝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是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先知道，我如果选这个人，这个人将来会接受我的爱；如果这个人一定会拒绝我，我何必选他呢？假霸心远，反正他一定不要我，我就选那些可能会接受我的人啊，来选他比较有用嘛，这样比较有效啊。哦，所以预知论的人就代表人要不要上帝，是在人神要不要选人当中是扮演某种角色的。那这个就是亚美尼派对这个完全没有条件的选择的一个提出来的另外一个看法哈。那我给你们一个圣经哈。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好，这里提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第八节，凡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上帝对人的反应是给你永生还是给你永远的审判，就是有选择的，是看你的表现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有条件有选择的，还是没有条件，完全就是神是就他选择这样。好，那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哈，在我们创世纪我们讲到这里会讲，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今天要讲 theory， 就是因为创世纪就讲到这个双胞胎哈。那罗马书的解释就是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造人的主。这样够清楚吧？就是说不是因为以扫比较坏或是雅各比较好，都没有，因为要不要出息啊，都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做，上帝已经讲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的决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雅各乖雅各好雅各都没有，其实雅各是比较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以扫看起来还是比较憨厚一点哈，可是上帝就是选择这样，那我没有话讲。我说恩典就没有话讲，刚才讲过哈，如果是恩典，我们就没有话讲。所以在这里也是有两面的，在那边争辩的，关于上帝的选择到底是预知还是预定，这里面有不同哈。好，再来 ，L limited atonement 啊，这个叫 general 啊，这个是 conditional election general atonement。Atonement 就是代赎哈，赎罪。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它叫做 at one， 哈 ，Atonement 哈，就是耶稣基督把他跟我们完全的认同，成为一个，然后他帮我们去扛上帝要对亚当的审判，他被判死刑，然后让我们可以逃过一死啊！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就是说为什么上帝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因为有人愿意为我们赔那个罪的审判。所以上帝说罪要审判并没有取消，只是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人代罪了，代赔。好啊，这个代赔呢，这个亚美尼跟加尔文都说有，可是这个 atonement 呢，耶稣是为谁赎罪？这个来了，耶稣在十字架死是为全世界的人，还是只有为少数几个人？啊，加尔文说，耶稣只是为那些他选择的人死，耶稣没有为所有的人死。刚才不是说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吗？上帝并没有欠所有的人都要救，他只是要救一部分的人，这是上帝的决定，我们没有话讲嘛，这是恩典嘛。哦，那个创世纪那个是公义的，所有的人都有自由选择，所有人都要负责，这个是大家都公平的。可是大家都选错了以后，上帝挑一部分的人说，我给你第二次机会，这个叫恩典，这个就我们就没有话讲，这个刚才讲过了。可是所以上帝为这些他选择的人就要给他机会，怎么给他机会？就是让耶稣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让他们有机会重新来过，这个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我给你们圣经的根据哦。好，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后面有讲说我的羊，所以好牧人是为他的羊舍命，并没有为所有的羊舍命。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就是说，对，耶稣是为他的羊牺牲的，他没有理由为所有的羊舍命，因为所有的羊不认他，也根本不管他，他只有为那些是属于他的羊，他帮他们牺牲。这是叫 limited atonement。好，认为说不是这样，上耶稣应该是为所有人死的，那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啊。这个我们应该很多人如果小时候的应该都会背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个世人是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英文叫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爱这个全世界，他们，所以独生子是赐给所有的人，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好，在这里一切信他的，所以呢，耶稣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领情，这样讲对吗？所以上帝耶稣死是要给所有的人机会，可是有的人就不要啊，他说我宁可自己这样，我不要这个，那要的人才会得到。所以并不是耶稣只为那些人死，耶稣为所有人死，但是人自己把这个机会丢了，因为你选择不信，你不选信，所以他说叫一切也是所有，可是这里有条件出来，信他的。那有一首歌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说礼物虽然好，可是你要哈，如果不接受怎么能得到，对不对？上帝给别人包一个礼物啊，你就手就弄起来，你说我不爱啊，那你得不到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你准备礼物，是你自己不要。所以看得出来吗？亚美尼派就强调人的自由，有没有？哦，人的自由就影响神的恩典，你得到得不到。可是加尔文派是说，不是，这神决定要给谁就给谁的，所以你没有话讲啊。神不给你，你要你也要不到。所以在这里有一点差尾哈，有点差尾。这个是 atonement 啊，这个赎罪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给，怎么样分配法哈？好，再来 ，I 这个。Irresistible grace， resistible grace， irresistible grace， 意思就是说，加尔文来讲，上帝造了人，人搞坏了，大家都坏掉了，上帝从一大堆坏人当中 他挑一部分的人选他们，让耶稣替他们死。可是耶稣替他们死以后呢，这些人必须要接受，所以上帝就要对这些人表现出一种让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爱，这些人才有机会，让上帝要给他们的这个恩典才有机会到他们身上。这个叫做不可抗拒的爱， irresistible grace。 那把这个试着表达的，我很久以前讲过一遍道，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horn， 那个天泉、哦、heaven horn，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就是说他把上帝的爱比喻一只猎狗、哦、那个灰狗，巴士那个灰狗，那个猎狗，他就是一直追着这个兔子，一直追着这，追到最后兔子就真的是 逃不掉了，就好了好了，好你吃了、哦、就是说他那个 描述就是说，上帝对一个人的爱就好像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的爱，就是可以等，可以跟他示爱，可是就是不放弃，一直到这个女生被这个男生感动，说哎呀你真的那么爱我，好了我嫁给你了、哦、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不可拒绝的爱，并没有强制的意思，而是那种坚持不放弃，一直到对方被这个爱所同化、所软化、接受为止。上帝如果要救一个人，他应该有这个能力，可以等，可以想尽办法的，到有一天你就被感动了。这个叫做不可抗拒的，所以没有强制的意思，到最后是这个人自己决定，可是是上帝一直一直给他爱，一直给他爱，爱到最后他就同意了。这个叫 irresistible grace。 亚美尼说，不是，上帝怎么爱，如果人生的自由的，就像亚当一样，人还是可以跟上帝说，我就是不要，虽然你对我那么好，我还是可以拒绝你，我的自由才是真的。所以叫做 resistible grace。
好，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故意，我用这几个字哈，神就任凭他们。所以神给人机会，但是人可以排斥，可以排斥。换句话讲，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使用的自由，在堕落以后并没有失去，人还是可以决定说，上帝说我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好不好，你说不要，我要自己玩， 我不要你的恩典，是可以的。那这是亚美尼派认为还有。那加尔文派说，如果神要救一个人，到最后他会哀悼，让他没有办法拒绝，不然的话神就不够神了嘛，就是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就被人的自由把他否决掉了。所以神应该那个爱，爱到一个程度，让人到最后会说 yes， 这个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亚美尼说不是，是可以抗拒的。那这个 irresistible grace， 我们看约翰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啊，这个就是上帝的拣选哈，那个没有条件的拣选，上帝拣的那些人呢，必到我这里来。好，这个必有没有？凡上帝所赐给我的人，一定会到我这里来。这个就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到有一天他会到耶稣那里来得到这个恩典，一定会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耶稣讲很清楚，就是我的爸爸决定要让他得到我恩典的人，迟早会到我这里来，就是跑不掉的，到最后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保证我不会丢弃他，我会给他恩典。所以这个是讲说 irresistible grace， 是用约翰六章三十七节来支持他的论点。最后一个，好，如果人是完全的败坏，神没有条件的拣选其中一部分的人，然后让耶稣为他付代价，然后用没有办法抗拒的爱让他最后接受了以后，这个人是不是就安全了？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 Tulip 的 P， 叫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这个叫 Falling from Grace。 好，所以从头到末了，就是上帝的掌权到他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那亚美说，人到底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自由吗？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可以不可以被叫？好，我已经被上帝的爱感动，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有没有有一天我说我不信了，我还要再去拜拜，或是 我不当基督徒了，这个可能性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那么上帝就他的掌权就落空了。你不是说上帝掌权吗？上帝决定要救这个人，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他跑掉了。所以加尔文为了说上帝是掌权的，所以上帝决定救一个人的话，他会想办法让他不会跑掉。这个叫做保守，叫 perseverance of saints。 那这个很有关系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受洗以后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听过这句话吗？这个我已经洗了，我诚心的信耶稣了，那是不是就安了？这个安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上帝，因为上帝拣选我，上帝就会负责到底，不管我多坏怎么样，上帝总会想办法让我回来啊。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念，因为上帝掌权嘛，他爱我，他要救我，他会救到底。哦，我们有一首歌叫做主爱我必爱到底，哦，他会保守我。哦，我们看约翰第十章二十八节，我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他们就是那个耶稣的羊嘛，哦，他说我为我的羊舍命，那我把永生给他们，他说谁都没有办法从我的手里把他们抢去，就是说外加够屌屌，我会把他保守到永生里面去，这个是谁都做不到的。亚美尼说是的，我也同意谁都不能抢去，可是那只羊可以跑掉，因为那只羊还是自由的。当你接受耶稣的救恩以后，你有没有失掉你的自由？所以亚美尼一直强调人的自由是真的，你就了解那个一条线都很一致。那加尔文一直讲神的主权可以掌控一切的，对，你看这两条线就是神的自由跟人的自由在这边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十七节，Second Corinthians，yeah. 九章二十七节，你要再弄回来。Click. 跳不了吗？跳不过去。哎，等一下，那就是我又打错了。《真的后是九章，抱歉，你看这个是不是它没有二十七节到十五节哈？那是不是哥林多前书？你试试看，会不会有搞错？好，对，所以对不起哈，这个是这个一错误就差很远哈。哥林多前书，我写错了。这里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好，这里就有一个不确定性出来。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前面那个是说，神一旦选了你，神一旦给你恩典，神会护着到底，保守你。所以你再怎么样没有关系，神会保守你。所以那种怕说，哎，我这个得救确定不确定的人，就有一个定心丸，就说安啦，你不要怕哦，不是因为你好了，是因为神的恩典。那神既然决定要救你，他就是会护着到底，你不必担心。虽然你实在是表现得不怎么好，不要担心，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我很担心。好，那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说在这一点上我是站在中间，就是说对那些觉得我信耶稣以后我怎么胡搞乱搞都没有问题的，应该跟他说你要小心，连保罗都有问题你还说你没有问题啊。对那些已经受洗可是一天到晚有一点点做错就糟糕了，我是不是完蛋了，这样的应该说没有问题的，上帝会保证你，你不要怕哈。因为人就是情况不一样，就是不要掉那种我叫做错误安全感。你知道我意思吗？人信了耶稣，真心的受洗悔改以后，人还是有可能犯错，这是我的信念。 我不是圣洁派，圣洁派说人有一天可以就是安了、啊、就是都不会犯罪。我说人只要是人还是罪人嘛、啊。牧师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怎么会得救？魔鬼又跟你说，你看你今天还犯罪，明天还犯罪，你还说你上帝根本不要你。魔鬼会趁这个机会跟你把你的信心摧毁，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笃信。所以就耶稣说，没有人可以抢去，我保证你的安全。要不然有一点信耶稣就很可怜，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我有没有用？可是对那些人说安啦，没有问题的人，你要跟他说，哎，不一定哦，不然他就会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就滥用恩典。反正上帝该保证了，我已经拿到，好像我已经拿到绿卡了，对不对？将来怎么样？他到美国没有问题，这个叫做安全保证，反而会让人呢啊乱搞，哎，胡搞乱搞，因为他确信没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在亚美尼跟加冷当中，我们应该是在三会有在中间，就是人的自由是真的，可是神的掌权是绝对的，应该是这样子同时才对哈。这个是关于那个Tulip，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好，我们37页。稍微再做一点 review 哈，就是啊，那个25章24、26节那里提到的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天生义直啊，我们叫 temperament， 有人叫气质是。就是说父母帮我们生下来齁，现在我不晓得这个是基因决定还是在胎儿里面怎么，就是说就是不祥啦，就是每一个孩子就不一样，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对刺激的反应，就是说是内向外向都不敢。所以做父母的就不能够啊，老大怎么养老二就这么养，你做父母就知道这不一样。所以每一个父母养每一个孩子都要重新来过，就是要再去了解这个孩子的他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来慢慢来教他来养他哈。那我要讲就是说，那个以扫跟雅各好像出生外面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哈，并不是父母对他们不一样造成，就是说就是这样。那这个也有点是人的尊严，就是我们叫 uniqueness 哈，人有一个独特性。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因为人有上帝给他一个特点，这是只有他有的啦啊、哦，这个是一个要讲，就是这个 temperament 哈、哦。再来一个就是，因为孩子不一样，所以父母就难免对这个不一样孩子会有不一样的态度，这是很难哦。就是说，有的孩子比较硬，有的孩子就比较 supple， 比较软。那父母喜欢乖的孩子，就会对那个比较软的就会好一点，因为跟他讲一句话，他就会听的。孩子有的要打还是不听哈，他说踢开微信哈啊，你对孩子的互动就显出不同，这个是难免的。可是不同到一个程度，变成是你就偏一个啊，这个就问题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要带孩子这个困难哦，因为他们都不一样嘛啊，你有你的嗜好嘛，你有你的偏好嘛哈。啊，你的偏好就影响你对孩子的态度。那在这个家庭看出来，到一个程度变成是冷够啊，这个我们在家讨论讲叫 schism。schism 其实就是分裂啦，那个精神分裂叫 schizophrenia 哈 ，schi 就是一个裂成两个，这一个家庭变成两国啦，很明白的，爸爸跟谁一国，跟老大，这个姨嫂，因为。爸爸喜欢吃 BBQ， 姨嫂会去打小鸟回来给爸爸吃。妈妈喜欢谁？喜欢老二，因为老二都不会到外面跑，都在家里，所以在厨房里帮忙拿东西，帮忙拿这个最乖哈、哦。妈妈每天做什么事都是老二帮忙哈、哦。那到一个程度，你看到最后老爸爸要死的时候，这个两国更清楚。那这个是不幸了、啊、哈。哦，我们在家庭里面带孩子，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讲对孩子完全一样啊，这个是做不到。但是不要变成两国啦，哦，要让孩子觉得说父母对他们还是爱一样的爱他。当然，但是环境，因为他们孩子不一样嘛，我们环境会不一样，这个是自然。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个我要讲的，有一个难处。圣经把这个家庭很赤裸裸的，就是 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看见说，哦，原来家庭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分裂的问题。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那个 Marshmallow， 你们吃过 Marshmallow 吗？ Marshmallow 应该台湾有吧，就是那种白色的啊，软软的，很软的软糖，放到嘴巴就好像会融掉这样，很好吃的，好像没那糖，它不是那种台湾那个糖去打成那个，好像不是，它是杂白的哈，可是很软，非常软，非常白的哈。啊，那个在外国那个小孩子很喜欢吃。那1970年代呢，那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实验，叫做 Marshmallow Test。啊，这个实验后来很多人重复做啊，很有意思哦。他说，一个小孩4岁的小孩，给他一颗白软糖。放在他前面，跟他讲说，这个软糖你看好，15分钟以后我回来，如果还在的话，我给你另外一颗软糖。所以等15分就有2颗软糖可以吃啊，软糖很好吃。所以呢，这个实验的人就走了。你就看这个小孩他怎么对付那个软糖各耍绝招了啊，到最后15分钟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吞掉了，有的吃一半，有的就弄一点点。有的就在那边，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没有什么，这个当然小孩子就是不一样嘛，问题是，他就开始追踪这些小孩，他就开始追踪这些小孩哦，这个叫口号，比如说20个小孩，就每个人都进来，给他一个软糖，然后15分钟记载他吃了多少，或是他有吃没吃啊？这个老师就照讲了，15分没有吃的就2颗嘛，吃掉就吃掉了嘛，也没有罚他，就这样，小孩子都不晓得，可是他的研究不在这里，他这个只是分出来。你能不能忍，能不能忍住那一时的欲望？其实他要表达就是这样。对个小孩来讲，吃东西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欲望。列论美，为了一个更美的明天，知道吗？他跟他答应嘛，15分钟哦，就有2颗哦，这是一个我们叫目标，知道吗？你前面有一个目标，你可以忍受现在的快乐，为了将来的一个成就。你讲的就是这个意义啦，可是。实验很简单，一颗软糖，一个小孩，15分钟就做好了。可是他就开始追踪，就真的发现，可以忍15分钟的孩子，将来在课业上、在工作上、在婚姻生活、在各方面，都比那个吞下去的好很多。统计意义很有意义。给你们看那个电影真的是很有意思哦。你们回去想一想，就是那每个小孩哦，好可怜哦，就在那边。那个叫这个就是那个白软糖，那个 marshmallow 被吃掉了，叫 marshmallow test。没有声音，应该有声音，声音没有开吗？好吧，没关系，这个声音出不了，没关系。 这个偷脸的哈、哦，你看过吗？哎，搁挡一下，一点点应该可以吧？哎，再一点。对，那可能要研究有没有互相影响。你看这个小女孩，还是放下来，还有一颗哎，哎，放下来，啊，干脆吃了啦。糟糕！他已经咬成那样子了。哎，不行！一点点可以吧？老师才走，他就吃了，好好吃啊！好，时间到了，老师进来了，你的糖还在，好，两颗，哇，你看哦，两颗就一次吞下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自己想也应该也对了，就是这种欲望，你的欲望的处理能力哈、哦，因为常常我们要成功，常常需要处理自己这个欲望，你才可以成功。婚姻生活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为了一个更好、更美好的目标的话，你现在愿意忍耐。哦，很多那个学生要考试嘛，今天有电影啊，今天有什么哈、哦？可是下个礼拜要考试，你可以忍住吗？就是不去看电影，为了那个考试哈，好、哦，夫妻也是一样，为了婚姻的幸福，有一些东西你都被他怕了，你可以忍住吗？就是那个欲望可以是说要攻击别人，或是就是我马上要满足我的需要的那个欲望。那为什么我拿这个给你们看呢？因为以扫的失败跟雅各的成功就在这里，那个红豆汤。对不对？那红豆汤啊，那个就是一小碗红豆汤，可是因为一巴豆腰嘛，他肚子饿啊，他去打猎回来又渴又饿，那弟弟就说：“老大的名分给我，这一碗就给你。”那雅各这样讲，那个以扫说：“我管他了，我快饿死了，不就吃下去了，吃完嘴巴一抹就走掉了。”然后圣经就说：“他就是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可对我来讲，就是他忍不住那一，就是口腹之欲，就是说一点点的忍耐。比如说夫妻的性生活也是一样，为了彼此的尊重，你要可是对方不要的时候，你可以忍一下吗？你可以等一下吗？这个对婚姻的生活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欲望的问题哈，所以特别把这个 Marshmallow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好吗？差不多15分，我们再回来哈，10:15再回来哈。以上这个。